Voice of Friendship Seminary Church History, Number 12, 30 Minutes in Mandarin.
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会历史。学习教会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走进历史，看见神奇妙的作为，激励信心和盼望，并且认识掌管历史的神。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今天我们在这个教会历史的第十二课里头再一次见面，求主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头深入的动工，赐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也赐给我们从天上来的记忆的能力、理解的能力，还有在主里头分析的能力，以至于我们可以好好的领受神自己的话语。假如你心里头有什么重担，或者是有什么要求的话，只管写信给我。而我们整个的教会历史里头呢，有很多的小册子，就是说把我们每一课的内容都成为一些的书籍，把它印刷好了。那么你只管写信来，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小册子呢给你寄上去，那么让你在以后的日子温习也好，准备课程也好，甚至于听课也好，都对你有很大的帮助。我深深的相信圣灵要与你同在，保护你，带领你，让你的身体灵魂都健康。不要忘了给我来信，我叫做张道明，张就是弓长张，道呢就是道路的道，明呢就是日月明。上一课就是十一课呢，我们提到教会分裂成为东欧教会跟西欧教会，而且呢我们也提到回教的兴起。那么这两个大点呢，我盼望你可以重新的温习一下，为什么教会会分裂成为东西两部呢？这一个时候呢，我一定要让你知道，开头耶稣基督的教会呢被建立在地上，就是五旬节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刚刚离开耶稣基督，从死里头复活，回到天上不久。那个五旬节里头，教会开始，是一个非常纯正的、非常简单朴素的教会。而且呢，因为他们被圣灵充满的缘故呢，因此大大的传扬了主自己的福音，让许多人得救。但是后来，这个教会呢，让政治加入了，就是因为罗马他们的君王也加入了教会，所以教会就从基本上变质了，逐渐逐渐离开正道，变成一个很有组织的，变成一个很有地位的，变成一个很有金钱财产的一个教会，甚至于教会自己本身也有一个教皇的出现。那么这一个教会呢，从基本上变质的这个教会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天主教。所以天主教其实不是那个原本的教会，只有我们今天用纯真的态度敬拜侍奉神的时候，我们这个教会才是那个原本的教会，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看见教会因为有政治的参入的原因呢，所以就开始呢有迷信黑暗，也有异端邪说，也有人的作为。所以呢在这里头我们看见了他们就分裂了，分裂成为东欧的教会跟西欧的教会，甚至于有些时候呢是东欧的教会有一个教皇，西欧的教会也有一个教皇，有一些时候呢甚至于出现三个教皇，所以呢非常的混乱。我们真的发现这是一个变了质的教会。好，那么另外呢我们也讲到回教的兴起。回教的兴起呢也是那个中世纪的那个时候呢，有一个人叫做穆罕默德，这个亚拉伯人， 他在主后570年出生的，他因为曾经接触过圣经，跟教会里头的人还有犹太教，他就用自己的办法把圣经更改，也参加了一些那个教会里头的学说等等，就构成了自己的那个可兰经。那个可兰经构成之后，他就用武力宣扬他自己的宗教，以至于现在呢，在世界上大概已经有1/6的人口呢是属于回教。我们看见这许多的事情，教会里头自己本身开始变质，外头呢也有其他的异教邪说，所以我们真是知道这个世界是一个躺卧在魔鬼的权柄之下的一个世界。那么教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然要遭受很大的逼迫了。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假如你看见今天教会当中有人为主受苦，甚至于你自己为主受苦，我就要恭喜你，因为我们这样就证明我们真是在主的带领之下。好，今天我们进入这12课啊，这12课呢就是在中世纪的后期的时候，就是主后1000年到1500年的那个时间当中，有一个很大的运动叫做十字军东征的运动啊，这个运动影响很大。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花一点时间研究这个十字军的东征，它的开始，它那个原因是什么，而且它的过程是怎么样的，最后我们看它的影响。好，今天我们大家在这个地方好好的学习吧。假如你手上有笔有纸的话，那么我把这一段的讲说呢，就是我们这个整个的课程讲出来的时候，盼望你可以好好的把它记载下来。好，现在我们看一看这个十字军它的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在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教会的历史当中，最低限度让我们看见有五大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当时呢那个回教因为他的势力扩张，于是乎呢就从亚洲的西边，从那个亚拉伯的半岛的地方开始呢就往欧洲去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呢，亚拉伯半岛它很接近那个耶路撒冷跟那个圣城圣地的地方，所以呢这个回教呢很快就占据了耶路撒冷，很快就占据了东欧里头有一些的地方啊。当时呢那些的地方呢，那些著名的城市都是基督教的城市。举一个例子，现在我们看见启示录里头不是有7个教会吗？假如你把启示录开头的地方看一看的时候呢，就看见呢约翰要写信给7个教会，就是小亚细亚的7个教会。那7个教会，我很清楚地告诉你啊，那7个地方上的教会现在都在回教的势力之下。换句话说呢，因为那个回教他们是用武力做后盾的，所以呢他们就占据了很多的城市，也包括了圣地跟圣城。因此罗马的教皇呢就觉得很不舒服，因为耶路撒冷呢让回教徒占领了。那个原本呢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它的发源的地方。那在这个地方呢，我岔开这个地方呢稍微有一点的解释。有一些弟兄或者是姊妹心里头觉得很不平安，为什么耶路撒冷这一个教会开始的地方，这个这么重要的地方，而竟然今天可以落在异教的手里头呢？为什么神不保护他？为什么圣灵不动工？那我们要很清楚地看见呢，原来当人离开神的时候，神就不愿意在人当中居住。举一个例子，当以色列人建造圣殿的时候，神特别对他们讲了几句话，他说你们一心归向我的时候，我就祝福这个圣殿，但是假如你们一心要离开我的时候，我甚至于连这个圣殿也不要。这就是神自己所讲的话。那么今天我们看见耶路撒冷 不在教会的手中。为什么呢？原来教会已经变了它的性质，变成天主教，变成仪式，变成一个僵的、死的、没有生气的一个教会，甚至于在教会当中有许多的异端邪说，所以神已经不在于当时的那个变了质的教会同在。所以我们也看见回教的兴起占领了许多的城市啊，包括了耶路撒冷。于是乎教皇，就是罗马的教皇呢，他就发起了一个要争取耶路撒冷回到天主教的版图当中的一个运动。这个运动就是用武力往东边去东征，那这个武力呢，就是构成了十字军啊，他往东征的一个原因。第二呢，当时西方呢，在文化上、在经济上、在组织上、在国家上，都有一个不景气的现象，就是呢，因为教会已经僵了、硬了、死了、变质了，变成天主教了，在天主教那个迷信的统治之下，已经带来当时的一个很大的黑暗、很大的落后。因此呢，百姓盼望有一个改变，教会本身也盼望有一个改变。那么这个改变是什么？就是要组织一个运动起来，争取他们盼望所得到的东西。所以呢，就有这个十字军的兴起。那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当时耶路撒冷城呢，假如你看地图呢，就可以看见是东西南北的要冲。假如你南北要走得通的话，你一定要经过呢耶路撒冷。你东西要走得通的话呢，一定要经过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所以整个的圣地呢，是一个要冲，就是商业上的要冲。那当时呢，因为回教人、亚拉伯人占领了耶路撒冷，不许有各方面的交通，于是乎呢，为了商业上的利益呢，他们也要把那个地方争取过来，就是十字军东征的一个原因。第四个当然就是它是一个圣地，当时在圣地里头有教会，但是当回教徒占领了圣地之后，就杀害侮辱许多的基督徒。在这种情形之下，也为了他们的需要，为了信徒的保护，为了重新建立教会，所以呢，有这个十字军的东征。那么最后的一点就是，当时的教会呢，曾经占领了整个的欧洲，但是后来呢，基本上是变质了，变成天主教了，就带入一个黑暗时期。又因为这个黑暗时期，所以人的灵性上、人的思想上都是变了死的、僵的。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教会的情况呢就一落千丈。一落千丈呢，怎么样才可以复兴这个教会的光荣史呢？怎么样才可以复兴这个教会它从前的光景呢？一定要有一个特别的办法。这个特别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需要有一个运动。这个运动呢，就是要回到从前的那个光荣的地方，要证明我们这个天主教，就是当时的教会已经变成天主教了啊，我们这个天主教是财雄力大的。于是乎就有这个十字军的东征，要跟回教徒呢发生一个战争的过程。这个呢，就是刚才要跟大家所讲的五个原因当中的一个。好，现在我做一个总结好不好？十字军它的组织有五大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教皇呢，他要把那个被回教所占领的区域呢，包括圣城耶路撒冷呢，把它抢回来。第二呢，就是因为西方不景气啊，整个的西方欧洲呢都是不整气啊，不景气。于是乎呢，就思想有一个运动，改变当时的情况。第三呢，因为商业上的利益，耶路撒冷呢被回教人的占领之后呢，深深的影响商业上、金钱上的利益，所以必须要把它抢回来。第四呢，就是圣地受侮辱，基督徒呢，当时的教会呢，在那个地方呢受破坏，所以必须呢要拯救当地的信徒。 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西方的一个变了质的教会，天主教，要盼望回到从前那个光荣史当中，所以呢，必须使用军事的武力，盼望可以回到从前的光荣史当中，这就是五大原因。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今天我们特别的讲那个十字军东征的历史。这一段的历史在主后1000年到1500年之间，我们称它为中世纪的后期。这个十字军的东征呢，影响很大。直到今天，我们仍然看见呢，有许多人敬拜十字架，就跟这个十字军东征呢，很有关系的。这个东征是其实讲说。比较清楚一点呢，就是当时的天主教跟回教他们彼此之间的斗争。那么十字军，刚才我们跟大家讲过，它有五大原因要被兴起。在1095年11月的时候，就是1095年的11月的时候，当时呢有一个教皇，就是罗马天主教的教皇，叫做乌尔班二世，乌尔班二世，他就发誓组织军队，务必要把圣城耶路撒冷抢回来。那当时呢，他站起来登高一呼呢，很多人回应他就称这个战争呢，称它为圣战了。那当时呢，这个乌尔班二世呢，他就定下了几个条例就是鼓励人参加这个十字军东征。那么怎么样鼓励呢？有三个重要的地方我盼望你可以把它写下来。第一，凡参加十字军的人，他们的罪都可以得到赦免他们的罪都可以得到赦免当时呢，大家都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教会里的教导也是如此。于是乎呢，很多人都参加了十字军。而在这许多的罪人当中，最明显的罪人是些什么呢？就是监狱当中的罪人，对不对？所以他们就起来参加十字军也因此呢，他们的罪呢，那个实实在在的在社会里头的罪呢，也因此得到赦免了这就是当时呢，这个乌尔班二世他所发明的一个办法。因此很多人加入教会加入呢那这个十字军在这个十字军当中，有些老人家也加入，甚至于有些孩童也加入。所以其实呢，在当时来讲呢，是一个乌合之众，是没有受过怎么样的训练的一些所谓军队他们只是迷信说他们加入了这个十字军呢就可以得到赦免。结果呢，他们被回教徒杀害了很多，很多小孩子的生命因此牺牲，这是非常可怜的一件事。那么第二点呢，这个乌尔班二世呢，他又说，假如你因为参加十字军东征要夺取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圣战的时候，你丧生的时候，你一丧生，你立刻得到永生这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技巧就是说人怎么样才可以得到永生呢只要你为主丧生的时候，你就立刻得到永生了。那么第三，就是凡参加这个十字军的人呢他因为有功劳的缘故就是参加已经有功劳了，那么他将来在炼狱里头的年日呢可以减少。这一点呢，我要让大家非常的注意。第一呢，就是天主教当时呢，因为把整个的教会的会众带入迷信当中了，有很多的做法呢是完全与圣经的教训呢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呢要很小心。当时呢，他们说在天堂跟地狱中间呢有一个叫做炼狱。炼狱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一些人是好人，但是他们仍然是罪人，他们不可以上天堂。 那怎么办呢？他们就放在炼狱当中啊，因为他们自己的罪受一点刑罚，那么一直练到有一天他们的罪都练完了之后呢，他们就可以回到天堂去啊。这是第一种的说法。第二种的说法呢，就是说我们今天在世界上生存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行为积蓄我们的功德。所以呢，今天假如我们在地球上生存的时候，世界上生存的时候，假如我们做一些好事，我们就可以积下了一些功德，这些功德甚至于可以放在仓库当中，所以叫做功德库。那么这些功德呢，也影响我们将来在炼狱当中的年日，因为我们总是罪人，我们总不能够完完整整的得到救恩，这是天主教所讲的啊。所以呢，我们就必须呢，用我们所积下的功德呢，在我们留在炼狱的年日当中呢，去减少它。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见这其实是一个迷信，因为在圣经里头并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呢是讲到炼狱的。假如今天有人说，哎，这个地方就是炼狱，那个地方就是炼狱，其实认真的研究圣经，假如我们真有一个向着主的心意的话，我们去研究他们所讲的话，他们所拿出来的圣经的时候，我很清楚的可以告诉你，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那里头不能够强解圣经。假如他们强解的话，他们将来一定得到自己的报应。所以我们看见圣经里头有讲到地狱，也有讲到天堂，但是没有讲到中间的一个地方。但是因为他们讲过了炼狱的缘故，所以他们说，假如你们参加了十字军东征的话，你们将来在炼狱当中的年日呢就会减少了。于是乎，很多的人，连监牢里头的囚犯也跑出来加入十字军东征，结果呢就成为乌合之众。但是上一课里头我已经告诉各位，回教他们的发源地是亚拉伯，亚拉伯有很大的沙漠，所以那里头的人非常的强悍，非常的会打仗。所以呢，这些十字军东征呢，结果怎么样？总共有8次之多，但是最后仍然是失败。虽然在这8次当中也曾经把耶路撒冷夺回来，但是不久之后又让人家把它夺去。所以直到今天我们看见仍然是非常可怜的一个地方啊。当在1096年一直到1291年这里头呢，总共有8次之多啊，这个十字军往东边去啊，远征这个夺回这个圣地，又因为他们当中的领袖跟教皇之间也勾心斗角，所以结果呢，他们的指挥啦，他们的组织啦，甚至于他们里头的人员呢，彼此互相斗争的缘故，结果呢就很多的失败。直到今天他们仍然没有法子可以把圣城夺回来。这就是我们看这个十字军东征的历史，其实是一个教会历史当中的一个很大的悲剧，也是天主教教会因为他的迷信，因为他的黑暗，因为他的腐败所形成的一个很大的悲剧。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第一，我们在主里头应该接触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我们不要用武力或者是斗争啊，争取我们在世界上需要的利益，我们应该靠主胜过这个世界。好，现在我们讲这一个呢，十字军它的东征带来的影响，它带来呢大概有最低限度有5点的影响，我盼望呢你也可以把它记下来。第一点呢，就是罗马教皇啊，他的地位呢果然因此呢大大的被提高，他的地位被提高了，他的财富也因此被提高了。那么因此呢，在整个的西欧的地方呢，这个罗马天主教他们拥有很大的地土，财产非常之多，是今天世界上最多财富的一个组织。 就是说呢，天主教今天呢很有金钱啊，就是因为呢利用这个十字军东征的缘故呢，他们的组织被提高了。第二呢，又因为这个十字军东征的缘故呢，因此教皇呢趁着这个机会把一些异己，就是反对自己的人，包括了君王，也把他呢铲除。那结果呢，那个教廷，就是天主教的教廷，他们在罗马的地位呢因此被坚固了。第三，又因为往东方去，那个东边呢就有圣地圣城，也有许多的城里头呢有许多从前教会所遗留下来的东西。于是乎呢，在西欧的地方引起一个很大的兴趣，就是要到那个圣地去，要看一看当时的圣物，引起了一个很大的追求的兴趣。这个很大的追求的兴趣呢，就引起了后边有一点呢，就是当那个军队往东边去的时候，他们的眼光就阔了，他们所经历的地方也大了，广大了，因此呢，人的思想呢，就不再陷在西欧的那个死的、僵的、老的、狭窄的思想当中，于是乎逐渐逐渐刺激起他们一个思想，就是说，哎，今天我们这个教会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呢？今天我们的思想是不是正确的呢？我们所有的知识是不是正确的呢？于是乎就引起后来的那个在西方的文化当中的一个大的革命，叫做文艺复兴运动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盼望大家可以注意。好，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因此呢，因为他说赦免嘛，就是你参加十字军的人你就赦免，所以呢引起了一个思想，怎么样的人才可以被赦免呢？救恩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假如救恩他的赦免是因为参加十字军的缘故可以达到的话，那么因信称义是一回什么事？所以呢，在教会的基本的信仰上是一个破产。那么最后一点呢，也因为那个东西沟通的缘故呢，因为这个战争的缘故呢，带动了商业上的发达，这也是呢这个十字军东征所带来的一个影响啊。总而言之，十字军的东征引起了那个天主教的地位越来越高啊，他的专权越来越大，以至于呢影响信仰上那个破产呢，使那个破口越来越大。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今天我们来到这个课程的最后一点的时候，我要做一个总结，就是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十字军呢？原来在这个1096年的时候呢，曾经在西欧的地方组织了一些基督徒的军队，就其实是天主教的军队，要把那个圣城从回教徒的手中抢过来，于是乎发生了8次战争，结果呢都是失败的。那么整个的教会呢信仰破产啊。今天我们在主的里头，求主怜悯我们，好好的研究主自己的话语，好好的祷告，好好的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让教会建立在人的内心里头。感谢主，下一次我们再见。